各位家人早安，
早。
今天一起让我们用《奔跑不放弃》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吧。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
主啊主啊，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主啊，你的同在在这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
你的恩典在哪里？
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你的同在在这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
你的恩典在这里。
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
主啊，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主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四面受敌，我不会被困住。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我不会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曾失望。至战至情，你哭出要成就。
困住，
你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我不会失望，
却不知失望，
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
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我不会失望，我不会失望，
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
我用尽我的全心全意，
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
我跟随不怀疑，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赞美你，主要赞美你，我们今天早晨就要用诗歌来开启我们今天一整天。主要你是那个极荣美极尊贵的神，主要我要爱你，主要爱你用我的全心全力，主要那个在奔跑天路的路上，主要我不放弃，主要我要将我的人生，我们要将我们的人生都交在你的手中，不论跟高或是高山或低谷或困境或难处或舒服，主要我知道你都与我们一直同在，主要你是我们永远的神，你是我们那个一直同在在我们的神，主要虽然四面受敌我不会被困住，虽然心里常常会作难可是我不会失望，主要我们在生活上遇到那种自战自清的苦楚，主啊就要成就那个你应许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会觉得四面受敌，四面受敌觉得被困住，我们心里会作难，我们会害怕，主啊，我们会觉得恐惧，主啊，因为我们不会失望，因为真正的盼望来自于你，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主啊，因为我那个真正的盼望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你，主啊，因为你是战胜我们生命中一切困难的神，你是战胜我们生命中一切困境的神，你是带领我们就像带领当年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啊，主啊，今日你也带领我们过那个红海， 主要带领我们过那个人生的红海，那个人生的约旦河，主要你都带领我们度过，主要是你亲自背着我们度过的，主要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要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可以凡事得胜，而且要得胜有余，因为在你里面就有永远的平安，在你里面就有这个满意的喜乐，主要在你里面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要在你里面，主要就什么都有了，主要赞美你。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主要有时候我们听不到，主要我们相信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全然得胜了。主要这个今天开始，主要我们今天又用那个早晨的这个祷告，早晨诗歌来大大赞美你，来开启我们今天一天。主要我们与你同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又是得胜的一天，今天又是平安喜乐的一天。主要赞美你，赞美你，主要与你同在，主要我们就有那满足的喜乐，与你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得胜有余。主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个在诸天之上高高高高过诸天万物的神啊。主要赞美你，你掌权万有，赞美你，赞美你，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
各位家人，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上》16:7-36。《历代志上》16:7-36。《历代志上》16:7-36。我们以起印的方式读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
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
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与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屈膝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为夸胜。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大家早，
早。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旧约的历史书《历代志上》第16章10到36节。一开始先对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做一点点的介绍。这首诗是历代志的编者记录了大卫将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当下所写的诗。整个分析起来其实比较像历代志的作者他对这个诗也有做一点编辑。约柜对于当时以色列的意义呢，几乎等同于上帝的同在。约柜一开始是在主前1445年左右在摩西时代建造的，后来随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流浪了将近40年，后来一起进到迦南地。约书亚选了撒玛利亚山地的示罗将整个会幕搭建起来，然后约柜就放在这个地方大概过了300年。后来腓力士人在某一次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打赢了，他就把约柜一并带回到腓力士人居住的地中海东侧的土地，就是他们是住在靠海的地方。腓力士人呢就把这个约柜放在腓力士人自己的神庙， 结果神庙里面的神明的这个石雕像呢就裂开，然后倒在约柜的前面，然后腓力士人就吓到了，又把他约柜拿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又发生了瘟疫。所以七个月以后，腓力士人就赶紧把这个约柜呢还给以色列人，约柜就在以色列的民间呢大概又住了20年。随着大卫渐渐的在以色列地区壮大，而且前一任的君王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就决心要把约柜呢从民间拉回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一番波折之后，大卫王终于遵循了Torah 的传统呢，透过立位支派顺利的将几乎等同于上帝同在的约柜迎回了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出大卫对于这个事情的开心，因为这个大卫王在经文里面介绍，他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孩子，即便在迦南地有许多的偶像林立，但他仍然坚定的相信耶和华上帝才是全地的君王，以至于上帝透过撒母耳先知拣选了他，并且用香膏的油抹在他的身上。我们很容易想象，当大卫对于将上帝邀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件事对他来讲是多么的兴奋，就好像达到了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这个里程碑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更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国的。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卫迎回约柜所写的诗，可能是归回时期的历代志的作者，就是他们已经在归回时期已经在波斯帝国了所编辑过的诗篇。如果你手边有和合本圣经或是圣经的 APP， 经文里面会标示这首诗引用了三篇诗篇，诗篇105篇的前面一大部分，这是对应到我们今天所读的16章的8到22节。诗篇106篇的头跟尾对应到今天所读的34到36节。然后夹在105篇和106篇的经文当中，中间呢夹了一个诗篇96篇，是对应到今天所读的应该是23到33节。如果你对这些经文有高度的兴趣，你去比对这些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历代志的编辑者刻意的带入了大卫要迎回约柜的场景，把一些字换掉了。因为从时间上看起来，今天的经文所引用的诗篇96篇和105篇应该是后来才创作出来的，在以色列开始的王国时期可能还没有这些诗篇，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是历代志的编辑者似乎用大卫迎约柜的这个历史事件呢稍微的改写了这个迎神曲。我们直接进到经文里面，直接一段一段看历代志的编辑者为什么要组合三篇诗篇的经文成为大卫迎约柜的这个迎神曲。第一个，8到22节的经文是引用105篇的1到15节。诗篇105篇是后来呢是关于上帝对约瑟的带领，在历代志第16章这里就直接开始整个就被切掉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它是从赞美、称谢、传扬、夸耀开始的。赞美上帝的名，赞美上帝的作为。第十节经文提醒我们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诗人说，当我们找到亲近了上帝就会欢喜，因为知道上帝会拯救我们，因为上帝会把能力赐给我们。接着诗人就引导我们要纪念上帝过去所做的事，那就是从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与他立约之后，上帝就不断的信守与亚伯拉罕的约， 这个约一直延续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孙子，一直甚至到400年之后的摩西时代。以色列民族的人口也从一开始的几十人，然后一路到摩西时代可能已经高达400万人。因此这首诗也在凸显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的信实不是我们祷告了他就成就什么，因为这个不叫信实，这个比较叫做上帝要听我们祷告，而且要成就我们祷告。上帝的信实是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持续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当中，上帝持续的保护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正是因为守约。21节经文说，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里先知和受膏者指的是亚伯拉罕。历代志的编辑者就把105篇切在这里，一方面是赞美上帝，为着约柜即将进入耶路撒冷赞美上帝，另外一方面也在诗词里面述说这位信实的上帝的约柜即将要从摩西时代持续带领以色列人到大卫的时代了。接着先跳过中间一大段，来到34-36节的经文，因为这三节的经文是引用了诗篇106篇的头和尾。诗篇106篇紧接在105篇之后，诗人是用反面的手法说，即便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以色列人三番四次背叛上帝，上帝却因为他从前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持续的带领摩西和这些人进入迦南。因此诗篇106篇的诗人呢，在这样的张力，就是以色列人的背叛相对于上帝的信实，这样的张力当中凸显上帝的慈爱，以至于诗人说这样的上帝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所以历代志的编辑者刻意的将106篇的头尾放到这首我们所读的引神曲的尾巴，用以告诉读历代志的人说，上帝过去对我们的祖宗是如何的信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如今也会对我们信实，从波斯帝国带领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34-36节的经文在赞美上帝的作为，经文说他拯救，他聚集，他使以色列人脱离外邦，因为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了。这个是透过105篇经文和106篇的经文，这两篇的核心概念都是在赞美上帝的信实，用这两篇引用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去包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内容，诗篇96篇绝大部分的内容。和合本给这个96篇的标题叫做耶和华是最高的君王，也可以说耶和华作王，原文就是亚卫 Melech， 就是同位语的意思，就是亚卫，然后他是君王这样。这段经文在今天所读的是对应到23-33节的经文。很快的介绍一下引用的96篇的这首写在今天的诗，它是一个二重奏。一开始呢，它宣告了全地的赞美，在23-24节，然后讲到了上帝的威严，在25-27节。然后呢，他又再一次宣告了全地的赞美，在28-29节，然后最后再讲到上帝的统治，在30-33节。经文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第一重的赞美在说，上帝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尊贵，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跟他相比。 经文说，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所以呢，基于这样子的荣耀，基于这样子的尊贵，所以呢，诗人说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他。那第二重的赞美在说，因为上帝统治管理审判这个世界，全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要一直到世界结束之时。因此这样充满权柄的上帝也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历代志作者选用这首赞美上帝的诗，包在105-106篇的句子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表达受造物要对上帝所献上的尊贵与崇高，也展现上帝的权柄如今来到了他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所建立的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用这个诗来当作整个核心，来当作约柜要进到耶路撒冷的迎神曲。不知道耶和华作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原文里面耶和华作王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耶和华君王这两个字，就好像我们常会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等等。文法里面称这种句子叫做同位语，就是耶和华然后后面君王，耶和华后面沙龙，耶和华后面拉法。让耶和华君王呢，让我想到最近很红的一部韩剧，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呢，边喜佑演8岁的小国王的叔叔，就是摄政王的角色。摄政王要与内阁一起合作，要治理韩剧场景里面的现代的韩国，因此他要做许多的决定，每天要工作到很晚。这个韩剧还蛮好看的，如果你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以后还是觉得很累，你可以看个一集，看看 IU， 看看边喜佑，心情应该会很不错。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和华作王代表的其实不只是对大卫王朝当中以色列的治理与掌权，历代志作者要对于他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所要说的是，过去在摩西时代作王的耶和华，过去在大卫王朝作王的耶和华，如今在波斯帝国的时代也仍旧作王。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体会现今耶和华仍然作王的这个意义。我们现今其实处于一个很混乱的世界，因为现在有高速的网络和智慧型手机，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知道我们甚至没有去过的国家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例如之前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期被子弹射到耳朵，包括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包括非洲，甚至包括地球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等等。甚至今年的台股比美股还要强势，我记得我们的台湾的股票的市值规模已经达到4.47兆美元，位居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场。这当中最大的推力当然是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因为它市值大幅膨胀，而且它一个公司就占了大盘40%的比重。也甚至中国不时在台湾的附近就进行大规模的演习，或是透过外交官对台湾发表不可以独立的语言等等。你只要拿起手机，短短的几分钟，各式各样的资讯就到了你的手掌上。科技的电子产品加速了这个世界运转的速度，但拥有这些资讯的我们，有没有因为知道这么多资讯而觉得放松呢？有没有因为知道这么多资讯而觉得心里很平安呢？我想多数的人跟我一样，不会因为拥有这么多资讯而觉得心里有平安， 反而觉得更加的混乱。现在的科技更进步了，还有 AI 加入科技世界。如果我把经文的范围打到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里面，不到一分钟 AI 就可以告诉我经文在讲什么。不过我发现 AI 目前的解经还不太正确，有些经文的解释太寓意化了，我自己觉得作者所写的经文本身其实没有这么多含义，是网络上的解经者自己加了太多调味料。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慢慢看解释圣经的参考书的内容，去评估我在这段经文要讲什么。我常开玩笑说 AI 会解经会讲道，其实 不太意外。如果 AI 有一天可以做医治释放的祷告，会在祷告当中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可能真的要失业了。我们有因为 AI 有高速网络有智慧手机变得更平安吗？就像刚刚所说的，其实不会，因为网络平台给我们的资讯只是让我们觉得更混乱，让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告诉我们 AI 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每一个新的科技的发展虽然为我们带来更便利的生活，但并没有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平安更得胜的状态。耶和华对你作王对你来说是什么呢？这次出去短宣的时候，跟短宣同工在吃板桥有名的串烧作为晚餐的时候，我就分享了我还是 best 的时候，暑假两个月做不出来的实验。后来在第一次在实验室祷告之后，隔年的一月份改变了实验当中一些小小的做法之后，实验都做出来了，甚至还有机会第一次出国到普林斯顿的电机系去演讲。那一次我很有印象，大大的经历了神的带领。后来信主的初期，有一次帮工研院的印度的工程师自己做电晶体的制程的代工。那一年呢，台湾半导体学术研讨会呢，拿到了两个最佳论文的优等奖，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印度人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虽然生活一直有很多的改变，生命的景况有时候也是高高低低，学校毕业之后开始的出来的工作跟学校所学的领域完全没有相关，小孩子出生之后还要常常为经济焦虑，神学院读书期间还要每个月到 FD 去宣教等等。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我的里面总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焦虑，而且我发现我很焦虑的时候，除了会拉肚子，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小小爆料的时候，我在焦虑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做类似的梦，梦到自己又去哪里读了博士班，又遇到不能毕业的窘境，然后我就会因为不能毕业就吓醒，然后就告诉自己我在2010年1月已经从中央大学毕业了。即便有这些困境，但也有不改变的事情，那就是我确确实实的知道耶和华作王，这位上帝在全地作王。全地是什么呢？在整个地球整个宇宙他都作王，他都掌权，不仅仅在中立，不仅仅在台北，不仅仅在台湾，不仅仅在亚洲等等。人们可能认识他，人们也可能不认识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他，但这些都不影响上帝是作王掌权的上帝。这也是历代志的作者要告诉他当时在波斯帝国的以色列百姓们的，以及告诉现在21世纪的我们的。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位拉比，他喜欢在厨房做菜，厨房里面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有一天拉比看到外面的树上呢，挂了一个生锈的铁铝罐，就是那种可能是装什么蜜饯啊，装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拉环，有一个盖子的罐子，罐子里面当然已经没有东西了，打开的铁铝 片的这个盖子呢还连在罐子上。几个月以后，那个盖子有一天突然从那个铁铝盖分开了，那一片铁铝片的这个盖子呢就从树上掉了下来。拉比说他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即便环境每天看起来都没什么改变，但上帝仍然在这个世界掌权，甚至包括灵界都是。每一天的改变可能都不明显，但时间到了之后，那个改变一定会被人们所看到。亲爱的收音机旁边的家人们，亲爱的现场晨祷早起的家人们，你还在寻找你人生的意义吗？你还不知道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吗？我对这些问题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而且让我们可以放松，可以喘一口气，可以有平安的事，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正正就是那一位作王掌权治理全地的上帝。当我们来信靠他，就可以呼求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寻求突破，靠的不是自己的决定而已，更可以依靠的是他的力量。即便我们的人际关系发生问题，即便我们的工作或是经济发生问题，即便是我们的感情情感发生问题，即便是我们这个人发生问题，这些都无法改变耶和华作王的事实。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上帝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他，我们仍然可以爱他，就像他爱我们，甚至爱我们到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找到答案，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跟上帝有关，我们是否愿意让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祝福你能看到上帝是生命的主宰，祝福你经历生命有上帝正在带领，祝福你明白生命是为了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赞美你，主要赞美你，你是那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主要我们还是可以紧紧抓住你。主要我们在这一个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每天好像都是起起伏伏，不论是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整个大环境每天都发生好多好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你才是那一个作王掌权的神。世界上那些权势、权力、权柄，那些都不是我们的神，金钱也不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才是我们的神，你才是那个亲自赐下平安、赐下那一个得胜在我们心中的神。 主啊，主啊，有时候我们都想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一些改变，有时候我们都想要再变得更好，看环境能不能够改变，让我们觉得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好像没有盼望，也好像怎么一直都这样，主啊，但是透过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一路都带领，主啊，你一路每一天每一步都带领，主啊，我们只要一直与你同在，我们只要一直与你连结，主啊，有一天我们却可以看到那个改变，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改变，你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神迹奇事，美妙的奇事，在我们生命中就真的我们就看到那个改变，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要信靠你，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在与家人的关系当中，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未来，在我们的现在，主要在我们的过去，不论我们在任何情况，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主啊，主啊，让我们依靠的是你，而不是我们自己。主啊，这真是多么重要，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主啊，我们常常被教导说我们要靠自己，我们要靠自己啊，我们要思考，我们要理性。主啊，主啊，我们后来才发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主啊，我们能够唯一依靠的，主啊，就是你，就是那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唯一能够在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开心不开心的事，生活中的每一秒、每一分，主啊，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只有你。主啊，你才是那一个解决我们人生中所有一切问题困难的答案，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不是靠我们的知识，不是靠问 AI， 不是靠问 Gemini， 不是问 ChatGPT， 不是靠问 Google， 不是那一些，主啊，你才是那一个一切的答案。主啊，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都先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就先来寻求你的心意，再来做一切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心意，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如何去做我们每一天大大小小很细琐的决定，或是很重要的事情，或是普通的事情，让我们都学习先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心意，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主啊，那个过程中，主啊，我们相信你也会带领我们。主啊，赞美你，你是如此信实，你是如此美好，你如此带领以色列人出迦南美地。主啊，你也会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带领我们过红海，进入我们现在世界当中，现实世界当中的迦南美地。你也会带领我们进入你要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迦南美地。我相信我们只要一直跟你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坚持不放弃，就像今天的诗歌，坚持不放弃，我们就可以走到你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要走到的迦南美地，是那流奶与蜜之地，是那流奶与蜜之地。主啊，你是那个荣耀尊贵的神啊，主啊，你是永活的神啊，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此时此刻过去现在未来都与我们同在的神啊。主啊，你永远作王，你永远作王，你在世界各地作王，你在此时此刻作王，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 主啊，我们只要跟你连结，主啊，我们就可以享受从你而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你就亲自预备了那个出人意外的恩典，让我们享受在其中。原来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用力，主啊，你就亲自啊、哦，让我们清醒了，主啊，你亲自预备那恩典了，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放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需要去一个人扛起所有的重担往前走。我们卸下我们人生的重担在你面前，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你的那一个，你的那一个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主啊，赞美你，主啊，你要在我们的人生中掌权，做王到永远。主要我们在你里面就有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满有恩典，满有从你而来的恩惠。主要赞美你，赞美你。主要我们在今天当中，我们就与你同在。主要让我们在做大大小小的事中，我们都常常思想到你。主要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要你就亲自带领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就同在到底的神，你是带领我们人生得胜、得胜有余的神。主啊，赞美你，赞美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